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雅米相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主耶稣的名字，或是听到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时候吗？信主后，你又是怎样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信仰的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艾米姐妹传福音的经历。真的吗？我这样做是以福音为耻吗？又到了我所在的教会一年一度的传福音季了。牧师告诉我们，我们要拿出传福音的热情走出去，因为此时正是邀请朋友和家人到教会来的最佳时机。我刷着手机通讯录上的联络人名单，心想，我还可以邀请谁到教会来呢？我的朋友们几乎都听过复活节的故事了。我想说的是，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在同一个卫理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一起读了十年的书。福音他们早都听过了，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在青年小组中，我就感觉更糟了。小组长教导我们要用社交媒体向我们的朋友们传福音。我们可以发一些有好看图片做背景的手写经文，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标题像是你曾感到孤单失落吗的帖子，或者发一些著名基督徒作家的引言，不要浪费生命等。听了这些，我缩在自己的位子里。我听到过我的朋友们抱怨，说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状态相差甚远。他们说这样太假了，我才不想成为别人口中那样的人。当我跟我的小组长分享我的担忧时，他很快下结论说，你这样的态度是以福音为耻。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回想我自己的信主经历，根本就跟上述的这些方法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我参加过很多次的主日聚会，也看过无数个基督徒发的社交媒体帖，但这些振奋人心的传福音方法并没有真正的说服我信主。相反的，让我认识到真正福音信息的是圣经中那些蛮有缺陷的人物和我身边的基督徒们。如果上帝能够称亚伯拉罕那样的骗子是义人，说大卫那样犯奸淫的人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如果上帝能够拯救曾经在中学恶名昭彰的学长，并让毒贩悔改哭倒在祭坛前，如果上帝那么在乎这些罪人，希望他们来到他面前，也许他也会在乎我，那我也要认识这位上帝。别误会我的意思哦，我并不是想要贬低教会的特别聚会，或者使用社交媒体传福音的策略。我见过有些人被那些帖文深深感动，只是这些方法在我身上并不起效，或许对你来说也一样。我想说的是，我们没有照着这些方式去做，并不代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基督徒。那么我是怎么传福音的呢？我不会刻意的传福音，至少不会像我教会要求的那样做。我所做的是常常邀请朋友到我家一起吃饭。我有几个比较要好的非基督徒朋友，就像一般的友谊关系那样，我会参加他们的婚礼、父母亲的丧礼， 还有他们孩子的生日派对。我会倾听他们分享生活中的大小挣扎，他们也会听我诉说心事。当他们问到我是如何度过困难时期的时候，我就会诚实地告诉他们我如何在基督信仰里得到力量和盼望。当他们要经历大手术，或者他们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们会问我是不是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会很乐意地代祷，但前提是他们允许我跟他们一起祷告。如今我的一些朋友已经信主了，并且有两个家庭跟我去同一间教会聚会。不止如此，上帝也使用我开放和慷慨的态度和举动，来柔软那些曾经公然敌视基督教的朋友的心。上帝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与我有不一样想法的人，并与他们建立意义深远、日渐深厚的关系。我也因此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希望有一天他们也会接受福音。福音的大能绝对超越漂亮的圣经经文卡片和那些名言警句。福音大大的深入人心，完胜任何一个个人魅力非凡的牧师和闪亮的营销策略。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中彰显，我一点也不以分享软弱为耻。我和周围的朋友分享当妈妈的恐惧和我对青年事工的挣扎，希望借着我真实和不完美的生活，让他人看见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荣耀之功。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使用我们的身体、工作、生活和生命中的一切来彰显他自己。对于身边的亲人朋友来说，我们是福音最直观、最活泼的呈现。愿我们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好让人因此就看见上帝的荣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与身边的人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